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主，我们在主日一同来到主面前来敬拜哈。每次敬拜呢，也是我们重新得力的时间。这个主日呢，也是我们2004年最后的一个主日了，也就是2004年呢将要过去，我们即将要进入新的一年哈。不管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经历过什么，走过什么样的道路，经历过什么样的环境，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是上帝的恩典伴随我们。同样，我们仍然相信，在过去的一年，神使你的信仰、属灵的生命都有某种程度的成长。虽然这样一个成长，并不一定都是你所期待的，也不是你所喜欢的，甚至你也未必能够达到你的一个预期。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生命它需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有些环境并不像春天，有些环境却下次冬季一样。但无论如何，每一个环境总能促成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使你的信仰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扎根更深。我们也在这今年的下半年呢，开始了马可福音哈。我们仍然觉得呢，马可福音虽然很短，是四福音当中最短的，但是马可福音却向我们传递出耶稣基督丰富的信息。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短暂的时间和事工，他向我们启示了基督他自己。透过耶稣所做的，我们能看到上帝借着基督在肉身的彰显是何等的真实。当我们身处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疾患，这个世界有痛苦，这个世界有伤害，这个世界有失败，有罪恶和黑暗。基督就是降世成为人，在这样一个破损、破坏的黑暗的世界当中，在我们看来，这个世界是不可恢复的，因为它必然照着这种败坏持续下去，直到无可救药，直到彻底的摧毁，像挪亚的洪水那样。但是，这个世界在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上，向我们显明这个世界是有盼望。这个世界的盼望不在于人自我的觉醒和改良，而是在于那位真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那个真正的人，他不止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他还要更新改变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和人。使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在人的身上丧失之后，将要在这一位真正的人子身上得到恢复和建立。同时，我们也看见，当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所遇到的阻力是何等的大，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已经不再适合真正的人去生活。所以，当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人是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的，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不会因着这个世界对他的拒绝、不接纳基督，他就无法去更新和改变这个世界。恰恰相反，在一切不可能的事，在一切不可能的环境当中，我们看见基督展开了他的事工，展开了天国。在加利利的海边，在那些偏僻的小城当中，有无数的人涌向他。他也从这些平凡卑微的人中间选召出他忠心的门徒来，使他们跟随他。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透过不同的方式将他自己显明出来。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认识、看到他所做的事来认识他，但我们依然相信，福音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种子将要撒在田间，必定要结出成熟的子粒来，使神的国度在地上真正得以彰显和开始。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下半段呢，其实仍然是围绕这样一个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核心展开。 那我们先请郑弟兄呢，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经文主题呢，我列了有一个疏漏哈，应该是把9章的第一节包含进去的哈。所以请郑弟兄读的时候呢，把第8章的22到第9章的第一节包含进去哈。
好的，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些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散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散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感谢神，读完了。
好的，谢谢真弟兄哈，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真实的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你未曾向我们隐藏、隐瞒你自己，也未曾将你的命令向我们隐藏。我们祈求主，在今天，在这个时候，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以认识你，并求你使我们能够从心里面以正直的心灵来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的话语。求主在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当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8章的核心呢，是认识基督。在认识基督这样一个过程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我在想，好像从耶稣呼召门徒开始，就在耶稣受洗后不久，安德烈，当他听施洗约翰向他推荐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就跟随了耶稣，并且和耶稣同住一夜之后，第二天呢，非常兴奋地找到自己的哥哥，把他引到耶稣面前。向自己的哥哥介绍说，那经上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很开心。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遇见了那一位，就是独特的，就是基督。但是，当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会发现，时过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哈，也就2年多的时间，这些耶稣再次来考我们，再次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难道他们之前对耶稣的认识是不健全的，或者说是那个认识是不是太清楚吗？还是怎样呢？所以这个问题呢，始终是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在他信仰生命当中一个核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一生跟随基督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重复的问自己，重复的被提醒，究竟你对耶稣是怎么样来看待的，是怎么来认识他的？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已经有足够的这样一个知识了，这个问题不需要再问了。不，这个问题是需要不断重复去问的，因为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应呢，它会影响着你的决定，你所有的决定都将因此而受影响。因为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呢，就使得你的信仰可能会流于一种形式，甚至一种自以为，就会流于一种，就是说自己以为自己明白了，自己以为自己知道了。就不再去更新，也不再去提升，导致于说你后期在回应基督的过程当中，会显得非常的疲软、无力，甚至是失明。因为基督，认识基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好像我透过某种学习之后，我已经有了这个知识，我已经足够了。不是，对基督的认识是一个极其厚重的问题，它所包含的意义或者说奥秘之深，并不是我们这一生甚至是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学习经历所能够完全涵盖的，它需要我们用尽一生的时间，甚至到永恒的时间，来不断的认识基督。那这就是基督的奥秘。在马可福音当中，第八章当中，经文中间呢，讲述了一个瞎子的故事。这样一个瞎子呢，被带到基督面前，他不是一次就得医治，就得看见了。耶稣在他身上，很奇妙的，就是先按手在他的身上，使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但是似乎看的呢不太清楚，是模糊的，看见人好像树木一样行走，清楚而进一步在医治他的时候，模糊，包括这样一个族认识的一个过程，有点卡吗？现在怎么样？
对，刚刚有点卡顿。
现在可以吧？
现在可以。
也对应着门徒们对他们认识基督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常常会反映出基督徒对基督认识的一个过程。当这个瞎子眼睛从黑暗转向，就是说被耶稣医治之后呢，你看上去来，他比之前呢好了很多，已经能够从完全看不见可以看见一些，但是又不很清楚。这门徒们多多少少跟随基督，从过去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瞎眼被基督的 福音所光照，被基督所教导，他们的眼睛其实是已经有很多的开启，已经有很多的认识，但是他们仍然在某一个相对模糊的阶段，事实上呢，是不完全清楚的。就包括整个耶稣受难啊，从他们蒙召到耶稣受难整个这个阶段来说的话，都是很模糊的。他们似乎是明白了，但是不是很明白，似乎也听懂了，也认识到了，但是又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以至于在后来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困惑，甚至他们也会有一些失落，也会有一些就是丧气，有一个阶段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无所适从。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医治在他们身上展开之后，上帝的工作呢不会停止。耶稣基督既然要怜悯他们，基督就要在他们身上使这样一个医治一直到底。就是当他们在经历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圣灵的浇灌之后，他们对基督的认识是更加清楚和确定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也会说啊，我们也常常感到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好像信了很久之后，总是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很模糊不清楚的地方呢？这个有在某个阶段来说的话，它可能也是正常的。我们需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和过程，但是我们相信基督定义要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也必然使我们来认识他。所以这段圣经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三个点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认识基督，就是认出耶稣就是基督。第二个呢，就是认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或者说呢，认识基督和他的苦难。第三呢，我们也要认识到十字架，或者说我们和十字架的关系。好。我们从福音书的所有的记载当中呢，都有一个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耶稣和门徒们呢，不是在加利利境内，来问门徒们这样一个问题的，是在哪呢？是在通往凯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凯撒利亚呢，不是加利利了，它已经属于是加利利北部的一个区域了。这个区域呢是罗马的一个就是后来的腓利比，凯撒利亚呢是罗马巡抚的一个另外一个行政所在地了，就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个行政所在地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问门徒的。而且耶稣在问门徒们对他认识之前，首先问到的是众人他们是怎么来认识来回应耶稣基督的。这个倒不是说耶稣经过几年传道之后，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点需要人的认可，来好像让他自己得到一些自我肯定，这个肯定不是的。但是耶稣的确要让门徒们透过在耶稣传道整个这个过程之后，众人对他的一个认识，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认识。那我们也甚至说，耶稣非常关心每一个人对他的回应，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督虽然在众人面前行事，所有的人的眼睛可能都在看着，耳朵又都在听着，但是人对他的认识和回应呢，是截然不同的。你就会看到门徒们提供了多种的答案，这些都是众人的回应，对吧？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这是谁说的呢？以西律作为代表的，他们认为耶稣和施洗约翰是很像，那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是一致的，他们所带来的一个时代的更新呢是一致的。那也有人说呢，他是以利亚， 因为明显耶稣身上带有着先知以利亚所具有的那种能力，特别是行神迹的能力。啊，这个观察呢，从某些方面来说的话，也似乎呢是对的，是符合的。第三方面呢，也有人说呢，他是先知里的一位。马太福音说呢，有人说呢，他就像耶利米，是耶利米先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常常显出像先知耶利米一样的那种忧国忧民的那种形象和样式，使众人觉得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爱他的百姓和子民的一个先知，也传达出来的信息的确是代表着上帝对他子民的一种信息。这就是众人听到耶稣讲到，不像他们的文士一样，仿佛他是一种隔着的，不是那么直接的，而是带有一种直接的从神那里来的那种能力。但是把这几个众人对耶稣的回应的答案放在一起去看，其实只有一个。第一呢，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上帝众仆人当中的一位。也就是说，只在人的层面来认识基督。第二，他们也最多，他们是把耶稣仍然放在先知的行列当中，只是一位先知。当然，我们也说，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先知，他是将上帝的启示最完整、最全的、最全面的向我们启示。但是，他们仅仅是把对耶稣的认识呢，停留在先知的层面，仅仅是停留在先知的层面。他们很难再跨越一个他们自我对耶稣认识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限制。这个限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是怎么样造成他们不敢再往前跨越一步？能不能够更多的将耶稣的对耶稣的认识、认知再提升一步呢？似乎他们不敢再更多的一个思想。约翰福音其实告诉我们，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经过了很多次的互相的一个讨论、挣扎、辩驳之后，他们得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结论，而很难下出一个真正的结论，认识说，这就是圣经当中所预言的那位独一无二的那一位，而只是想说，最安全的方法是把耶稣放在一个群众的行列，就是放在一个大的范围圈子当中来认识耶稣基督是安全的，就不至于出太大的错误或者问题。如果把耶稣放置在一个独特的、唯一的位置上来承认的话，他们觉得呢是不够有把握的，是不够确定的。所以你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吗？他大概率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他可能就是。但是你如果把他放在基督的位分上，把他和基督联系在一起来认知、来接受的话呢，他们似乎不敢这样去接受。为什么？我们觉得呢？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心目当中或者他们思想当中，基督的概念是不完整，不是一个整全的，而是支离破碎的。他们受到过很多拉比啊律法师的一些教导，学习过一些旧约的圣经，包括先知的预言，但是所有这些文士、拉比们的教导，或者他们所描绘出来的基督的一个画像，是不完整的。也就是他们对先知的启示，对隐藏在旧约先知当中对基督的预言呢，是认识的不完整。因此，他们对于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耶稣所行的事、所讲的道，以及耶稣的行为外表，没有办法完全放置在他们对耶稣的一个画像当中，所以他们无法将两者真正的放在一起，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耶稣为什么如此关注众人对他的回应？因为对他的认识是最重要的，而不只是耶稣带给了他们什么。尽管他们也看到耶稣所带给他们的医治、拯救、怜悯和教导，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转化为他们对基督自己的一个回应和认识，而不是说他们仅仅是享受的这些。尽管很多众人来说，他们仍然认为说，可能存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只要满足于基督所提供给他们的这些需求就可以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回应是不够认真的。虽然我们说这跟他们所受的教导有关系，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说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信仰问题，对于基督是不够认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们是认真的，正如耶稣所说，人如果立志遵行神的道，就知道我的教训或是不是出于神。如果你真的认识他是出于神，那么你会发现，不管你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有丰富的宗教知识和经验，例如像尼格底姆。或者你就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你的身体和你所受的教育都是不完整的，你也能够认识他是不一样的。正如生来瞎眼那个人说的，神不听罪人的祷告，他既然开了我的眼睛，从来没有人能够把生来瞎眼的人治好。既然他能治好我的眼睛，那你们认为他是谁呢？他可能是一个上帝所不喜悦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罪人吗？所以，这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来说的话，不需要他们过多的知识和经验就能判断、就能回应。但是，很显然，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是有意，要么是故意的忽略，要么是故意的扭曲。故意的忽略是因为他们关注于自己太多，而并不关注耶稣是谁。故意的扭曲，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于他们思想当中的基督，他们理想当中的基督，而不是真实的基督。因为真实的基督不是出于人的思想，真实的基督是出于上帝自己的启示，这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预备，并且已经告诉他们、告诉人的。但是从他们自己来说，我们已经有一个理想的基督模型。已经有一个理想的基督样式，说白了，或者说严重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偶像化的基督，是一个满足于他们私欲和追求的基督。当基督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将基督和他们的偶像对应起来，因为基督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偶像，基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那位我是。是那位独一的，他不符合他们的理想，但他符合上帝的旨意，那是上帝所启示、所预备、所差派来到这世界。所以，在这个阶段，人们对耶稣的认识，他可以也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有各种各样的回应，甚至来说的话是不统一和混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还需要进一步被圣灵所光照、所更新，直到五旬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彼得站在众人面前起来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核心焦点推向高潮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位耶稣就是你们弃绝的、你们亲手所杀害的这一位，他就是基督。”那里到那个时候会带来一个强烈的冲突，就是他们自己内心的良心、自己的本相，我们更可以说那是他们的一个信仰的本质状况和基督放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最强烈的冲突，圣灵要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这样一个光照之下，使他们的良心被刺痛，所以他们觉得扎心。 因为那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不是基督有问题，是谁有问题？从来不是基督的问题啊！基督并没有扮演错他的角色，基督没有任何与他、与上帝、与圣父所预言的那位形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有问题的是在于他们自己的内心。所以福音要带来一个最终的光照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人带着自己的欲望来寻求上帝，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很漫长，一直带着一种错误的期待来寻求上帝，直到有一天，你这样一个错误的期待被圣灵所光照、所击打、所粉碎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基督永远是基督，在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是有罪的。我是有错误，我对基督的反对、仇恨和拒绝，不是基督不像基督，而是我并不愿意接受一位真实的基督，我想接受一位偶像，一位我自己心目当的基督。所以这个阶段他们是充满着各种错误的偏差。只等待圣灵进一步的光照，福音的光照。那接下来呢？耶稣要问到的是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众人怎么看待？会不会影响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呢？会的。啊，我们也不用觉得说门徒们的信心一定是常常是非常坚固的，实际上是会的，因为人都是活在一个人群当中，仍然是会的。但是这样一个影响。它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为决定性的还不只是说是别人，因为每一个人在众人的声音、众人的观念当中，总要最终形成一个你自己对基督的一个回应和对基督的认识。越是周围的声音环境越嘈杂、越混乱，你越是需要有一个冷静、有一个安静的心。你要回到你自己的与神之间的关系，回到圣经的启示和光照当中来思想，究竟我怎么样来看待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常常有人都会这样认为呢，这是一个信仰的考核。我们常常都会面对着这样一个信仰的考核，究竟我怎么样来看待耶稣？他仅仅是一个。行神迹的能力者，他仅仅是一个能够讲出很多惊人的，或者说令人觉得佩服的那些很好的神的道的人，还是说他就是基督呢？在这里呢，彼得的回答说呢，你是基督。马太福音呢记载的这一段呢，它是非常详细的。是比较多的，马可福音呢比较简略，因为马可福音与马太福音呢稍微有一点差别的是，马太福音将彼得对耶稣的任性呢是记载的比较多，而且将彼得对耶稣的任性呢和上帝的国，也就是教会呢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联系放在一起，但是马可福音呢，他把后面半部就是认识基督。之后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记载和相和更多的一个记载啊。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的时候呢，马太福音的回应是什么呢？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对彼得这样一个宣告的一个回应说，第一，耶稣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第二个就是说，彼得对耶稣的、对基督的一个认识，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启示。好，这个让我们看起来的话呢，的确是，怎么说呢？我们觉得呢，这个好像是比较自然，因为他们已经跟随耶稣有这么长的时间，看过耶稣所行的事，听过耶稣讲这么多的道。他本应该也应该这样有一个对耶稣这样的一个认识， 就是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基督我们当然知道，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啊。受膏者呢，它所包含的含义呢，最重要的确实是君王，因为在旧约受膏虽然有祭司也有先知，但是最重要的是君王。所以基督就是指向那一个最终的上帝为他的百姓所设立的那位君王。我们刚刚在这个灵修的一个士师记的背景之下，我们有一个深深的体认啊，体会也是士师记的一个总结，就是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整个士师记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一个比较，就是整个环境呢都是没有王，没有王，不是说仅仅是没有一个看得见的君王，而是说他们的信仰的状况是没有王的状况，这和上帝与他们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呢，是一种形成很明显的一个反差，因为西乃山之约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王与子民之间的一个立约的关系，耶和华上帝要亲自做王。要做他们的王，而百姓如今所过的生活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上至那些服侍上帝的立位人、祭司、领袖，下到普通的老百姓，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这种以色列当中没有王，没有让上帝真正做他们的王，也没有真正去享受做神百姓的自由、平安和福乐的状况。对历史渐渐的，就是上帝不只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后来预备的大卫做他们的王，其实也借着大卫在预备他们对那位终极的上帝所预备的受膏者的到来呢做预备，使他们在经历了从没有王到有王，而有了王之后，王又是如此的失败，不能够真正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特别是属灵的责任，来带领百姓归向神、敬拜和顺服神，保护百姓活在上帝的盟约当中的时候，就是他们更加期待一位真正的受膏者，那位永远不会失败的、永远得胜的受膏者。所以，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盼望就是，不管以色列人他们在地上经历多少的失败，他们有盼望。因为他们还有一位要来的上帝所应许的王还没有来，他们的盼望都在于此。哪怕他们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有错误的期待与行动，以为他们就有了，或者他们看到了啊，有这样一个王，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真正踏踏实实的去认出或者跟随这位真正的王。直到现在的以色列人，可能大多数如果还保持着传统信仰的犹太人来说的话，可能他们还在继续期待着那位要来的基督，他们还是没有认出耶稣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位基督。所以说，耶稣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真正的福分就是什么？就是认出耶稣是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没有认出耶稣是基督的人，他们始终活在一种，就是说期待当中，他们还是在一种黑夜当中，继续在等待，继续在期盼，他们还没有办法进入到基督已经到来，就是现在享受和经历天国的福分。的这样一个恩典当中，所以西门彼得是有福的，同时也表明是被拣选的真子。 在认识基督这件事上表明的，认出耶稣是基督这件事上表明了他们是上帝的真子民。啊，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当他们真正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就表明他们是神的真子民。他们不只是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和血统，也表明他们是属灵的真子民。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意思这个不是仅仅是被教导的知识驯化的结果，它也不是人经验积累的结果。虽然在我们的认识和学习上面来说，思想和经验是最重要的两个途径，但是在信仰和认识基督的事上，我们仍然认为启示是第一重要的，也是最终极的。没有启示，仅仅凭着思想和经验，人永远无法认出耶稣是基督。哪怕他可能对耶稣的评价是客观的，是真实的，也是从知识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他还是无法真正认出耶稣是基督，因为认出耶稣是基督，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基督就是我的王。我们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王，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是他们的王。意思是有王，他们却不顺从这位王，那么照样也是一样，认出耶稣是基督。你有一个反应，你一定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什么？当基督对门徒们说：“难道你们也要去吗？”因为耶稣的讲道的艰难，从此门徒当中多有退去的时候，耶稣问彼得们说：“你们也要去吗？”意思你们也要退去吗？当跟随基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要退去吗的时候，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既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不会再跟随别的了。基督既是，耶稣既是基督，他是王，就表明我只有一个态度来回应，就是来顺服他，就是来跟随他。就像谁一样，我常常看到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就想到当大卫的勇士们，在大卫不管是经历没有做王之前的征战、流离、逃亡的时候，还是在经历大卫在他宝座上的全盛时期，以及他的王国经历风雨飘摇、流浪，再一次被逃流、被就是逃亡的那个阶段，30个勇士。和他们的领袖们，他们一直对大卫是忠心不二的，他们不跟从任何一个人，哪怕另外有一个人也宣布自己就是王，哪怕也可以应许说给他们什么好处，但是他们绝不跟随另外一个王，这是他们已经认定了，大卫就是他们唯一的主和唯一的王。在旧约来说的话，忠心跟随大卫就代表着忠心跟随基督，跟随神。那么在这里，当门徒们认识说你就是基督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这一生只跟随基督，只顺服他。是如此吗？当然是。能认出耶稣是基督，是一个伟大的启示，是信仰一个伟大的一个里程，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说，当你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好了，安全了，没有问题了。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其实马可福音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哎，怎么样认出基督这件事上，他甚至把重点放在耶稣后下接下来的教训上，因为这里有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是什么呢？从此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过三天复活。啊，这里有一个转折，就是从此这个词。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耶稣开始正式的教导门徒们基督的意义。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再回到前面，我们其实想到，尽管彼得认出耶稣说你就是基督，但是这样一个基督的概念，是否真的如上帝所启示的，他永恒旨意当中的那一个受高者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呢？并不一定。尽管说从耶稣认为耶稣是先知，是一个伟大的人，到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唯一的受膏者，这一个跨度已经是本质性的一个跨度了，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已经是很大的。但是，真正认识基督，还需要跨过一个人自己没办法去跨。从此，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对门徒的教导是更进深一步的。从这里时候开始，耶稣才教导基督和他的工作，不只是医病赶鬼，他的确可以获得很多的称誉，很多的这个名声和人群。为什么呢？因为谁不需要医治呢？谁不需要跟着这位耶稣可以解决他生命和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这无疑就是人间一个最大的福音了，对吧？因为我们常常面对的这些问题，但是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而且是被长老、祭司长所弃绝、杀害。你能，如果站在彼得他们来想，选民拥戴的对象，对吧？是昼夜以色列人百姓所期待的，那这些领袖们岂不更应当是欢呼、接受的、迎接的吗？但是耶稣话锋一转，是被这些宗教领袖说首先弃绝，甚至弃绝到什么程度呢？不是说把他赶走，不是说仅仅说不接受，因为不接受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要把他杀害，也就是说是不接受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人根本不可能去接受的。他既然是受膏者，在旧约来说的话，以色列人，特别是南国犹大，不管堕落到什么程度，大多数的人来说的话，他们不会轻易的去反叛犹大，不是反叛大卫家，哪怕在中间有几次说杀害王的这个判成杀害王的事，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好，我把大卫家的人杀了之后，我来做王。除了亚塔利亚之外，没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是非常看重的上帝与大卫之间的约的，哪怕他们的信仰已经堕落得一塌糊涂，他们都没有敢维系这个约的，没有人敢这样。所以，他们既然在旧约的时候就如此的看重上帝的膏，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与王室所立的约应许，那么如果耶稣是基督，是上帝所亲自膏抹的，那么这样一个上帝所膏的，谁敢拒绝他的权柄？谁敢拒绝这位基督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当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那可能他会想着说：“啊，耶稣就是基督，这是一个最正确不过的一个信仰宣告和认识，怎么可能会有下一个阶段，说是他将要被弃绝，甚至被杀害呢？这是人无法去解释的，因为受膏者就意味着他将登上宝座，他将做王。”他将率领上帝的百姓进入上帝的国度，这是何等荣耀和盼望！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条直接、长驱直入、直接的道，最直接的道路了。但是他们并不明白， 基督所代表的他的受膏，不只是直接登上宝座，或者说基督登上宝座的方式不是透过人的夹道欢迎，不是透过人为他铺的红地毯走上他的宝座，而是透过他自己献上自己为祭。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杀。其实每个人当然都会面对死啊。耶稣基督预言他的死，在讲述他的死的时候，特别加上要受许多的苦，这表明了他就是那一个要承担上帝公义、刑罚、审判与咒诅的那一位。他所受的苦，不只是代表着他要死，也代表着他将承受一切罪的后果。与刑罚，这些苦难所代表的不只是说他身体上所要承受的苦，也是代表着他将要承受的咒诅和刑罚。这个我们一定要理解的，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仅仅是从肉身的苦难这个角度来看待。所以理解耶稣是基督相对容易，但要理解基督要受苦，甚至要死。是很困难的，是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彼得，当他一面沉浸在耶稣是基督这样一个启示的喜悦当中的时候，其实另一面他已经又陷入到另外一个信仰的危机和试探当中，就是他所认识的基督不是完完全全按照圣经所启示的那样来理解基督，因为大多数的犹太人呢。在他们对旧约、对弥赛亚的启示当中呢，有两个就是弥赛亚的形象，一个呢是荣耀的弥赛亚的形象，是得胜的，是荣耀的，是践踏仇敌、胜过仇敌，是要坐宝座的一个基督。另外呢，在先知的笔下，特别明显的是以赛亚书53章为代表的那个基督是一个受苦的，是卑微的，是要经历死亡的那一个基督，他们是很难去理解的。所以这两个基督究竟是一个基督吗？或者是两个？这个他们还是很难完全的调和在一起。再者，耶稣在预言到他的受苦之后，还有一个重点是被他们忽略的。耶稣不只是预言到他要受苦，被他们拒绝杀害。耶稣说过3天复活。其实复活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对吧？耶稣如果只教导说我要受苦，我要死，那么的确是令人觉得沮丧的，因为你看不到基督这样一个受膏的职分，他如何来承担和成，就是说。成就这样一个职分，如果他来到世上来做，他就是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最终被他的同胞拒绝杀害死了，那么他如何来拯救他的同胞，或者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呢？这是没办法去实现的，因为他自己都死了，对吧？但是耶稣不是说把他的人生使命和道路停留在被杀、死亡这样上。而是说过3天他要复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但这个信息是被他们忽略掉，是被彼得忽略掉，被门徒们忽略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耶稣所说的复活是什么意思，甚至他们也无法去想象耶稣指向的复活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待耶稣所讲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向上帝感恩，因为基督的复活，它将带来的是我们或者说他的百姓的真正的一种复活，是新生命的来到和更新。而没有这样一个复活，就代表着这样一个堕落的、这样一个已经被死亡所辖制，甚至是已经死亡的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百姓是没有盼望的， 因为已经被死亡所已经被死亡所捆绑所辖制。这就像以西结书当中先知所看见的平原里堆满了睡满了枯干的河谷一样，而且是极其枯干，已经枯干了，已经死亡了，是没得任何的救和盼望。但是先知顺服上帝的命令，发预言的时候，遍地的河谷，全谷的河谷重新复活过来。而这样一个复活是如何来的呢？这样一个复活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而来。所以要认识基督，怎么样认识基督？要真正认识基督，必须透过他的十字架来认识基督。不透过基督的十字架，你将不可能认识基督。越过十字架，想认识那位荣耀的基督是困难，甚至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一个荣耀的基督和一个罪人之间的关系是没办法去调和的。除非中间有受苦的基督，有受死的基督，有复活的基督，才能将他在罪当中的百姓带进到他荣耀的国度当中去。否则，这些在罪恶当中死亡的人，永远是一堆的河谷，永远没办法活过来。所以，基督向门徒们进一步的启示。是把门徒们带养福音的一个最核心的焦点，但是很明显，我们看到彼得和门徒们就来劝他，甚至彼得拉着耶稣的手。马太福音记载说，劝耶稣说：“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身上。”我们对比这两段话，耶稣说：“人子必须要受苦，对吧？必须要死，是必须的。”而彼得说呢，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身上，意思是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两个完全的，就是完全非常对立的观点。所以到此你会看到，前面耶稣说彼得，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后面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就看到好像很分裂一样，同样一个人，前一分钟。是被圣灵所光照的，是被天父所启示的，而后一分钟呢，他有可能是代表着撒旦在说。你就知道人，你在信仰上的一个认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不完全的，是真的不完全。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多的漏洞，有很多不完整、不整全的地方，是需要不断的被基督所光照、所启示、所引导的。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很容易，一会儿生活在天堂，一会儿有可能你会落入到极其错误的境地。但是，这并不影响一个人。被基督所改变的一个进程，虽然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彼得这时候又成了撒旦的一个代言人，在这劝导基督说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身上，但是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了，这表明撒旦的计谋或者撒旦的这样一个拦阻，并不能够影响上帝旨意的成就。基督顺服上帝旨意的信，这样是不可能受拦阻。所以耶稣对这样一个不只是说制定撒旦退后，而且耶稣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犀利。体贴神的意思与体贴人的意思之间，有时候人很难去分辨。我们承认彼得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真实的，我们也承认彼得对基督的爱也是真实。因为当他认出耶稣是基督之后，也就表明说他整个的心，整个的人是归给基督的吗？是的。但是这种爱里面， 有很多自己的掺杂，有很多自己错误的一种认知所带来的热情，就是他们想要维护一个他们心目当中的基督，不要受任何的损伤，不要受任何的苦难，不要被弃绝，也不要死。甚至这些观念已经强化到让他们忽略了基督的复活那荣耀的拯救。所以。他们体贴的不是神的意思，而是体贴的是人的意思。所以这就引到了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十字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基督和十字架的关系是不可分开的，没有十字架，你就没有基督。不认识十字架，你就不可能认识基督，你对基督的认识就不可能是正确的。那么同样。认识基督的十字架和认识我们的十字架之间也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正是因为如果你不认识基督的十字架，那么你就不可能正确的体会神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那么结果是什么？不体贴神的意思的结果是什么？耶稣说，不体贴神的意思就一定是体贴什么？就一定是体贴人的意思，因为人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代表着撒旦的意思，也就是在以上帝的旨意完全为敌的。所以，那怎么办？你说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完全摆脱说我不体贴自己，或者说不体贴人的意思？这个人不一定只是你个人，甚至是代表着仁义、人性。当中的那一种对上帝旨意的一种对抗，或者说一种偏差和错误呢？只有一个办法，耶稣说，接下来耶稣说，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请注意啊，耶稣在这里不再只是说对门徒们说。好，你们要跟从我，你们需要舍己，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来。这就意味着说，所有要跟随他的人，不管你现在想好没有想好，不管你现在对基督的认识是清楚的是正确的还是有偏差和错误的，你一定要记住，跟随基督就意味着你一定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人的偏差和错误在哪？人的偏差和错误就是在将基督和十字架分开。那么，耶稣说，正确的来回应跟随他，就是要将自己和十字架联系起来，就是要背起自己十字架。为什么人会将基督和十字架分开呢？就是人只想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那从而就是我们想走一条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徒之路。你从基督的身上拿走了十字架，也就意味着你将从你的生命当中拿走十字架，因为你跟随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也就意味着我也不会有十字架，我也不需要十字架，我就走了一条康庄大道，直接进入荣耀。但事实上，基督怎样？受苦进入他的荣耀，那么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也必然要通过十字架来走向舍己的路，走向上帝的国度，来跟随基督。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从体贴人的意思走向体贴神的意思。耶稣给出为什么一个人跟随他一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救自己的生命，什么叫救自己的生命呢？简单来说，救自己的生命就是指着进入永生。救自己的生命就是指着。当你认识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是把你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他，那个叫救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 灵魂，我们的生命失丧在哪里呢？就是失丧在没有让基督作王，就是不让基督成为你的基督，而只是停留在基督也可以，我也可以。那我们最好呢，平起平坐。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没有王。意思是我就是我生命的中心，我就是我生命的主，所以他们的生活一片混乱。你会看到他们就活在死亡的那种状况，被自己的罪、对别人的罪所不断的欺压和缠累，那就是一种没有基督、没有上帝作王的状态。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恰恰就是这种状况。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然要失丧生命。你想活吗？你想真正的活吗？那么就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基督，就只让耶稣做基督，就让耶稣做你的主，成为你的王。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真正的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得最痛苦的事是什么？我明明知道耶稣是基督。我明明知道他是我的主，但是我又不愿意让他真正成为我的主，那么你就活在一种非常焦灼和痛苦的状态。而真正救自己的方式，就是真正活出生命、活在基督生命里面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失丧自己的生命，放弃自己的主权，真实的让他成为你的主。就像在这里一样，彼得虽然已经认出耶稣是基督，可是他真的让基督做他的主吗？不是的，他让基督来作为他的一个服务。他期待的基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盼望耶稣按着他的心愿来做基督，而不是说基督做基督，而我完全的来顺服他。怎能体会神的意思呢？怎能逃脱我们自己人的意思呢？所以在很多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不断的受到一些冲击和光照以及影响，甚至我们也会经历到一些生命当中一种如同死亡一般的经历。其实这个痛苦很多时候就在于说我们不肯放弃，不肯放弃什么呢？不肯放弃自我的主权，就是不肯放弃自己的生命，不肯真正的进入那永恒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要救自己生命的，一定会要失丧自己的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真正在让基督做主，真正对上帝说死就死了的人，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活过来，才真正的救了自己的生命，才真正活在生命当中。所以，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分不开的。是无法分开的，是甚至说我们说是一致，因为基督怎样道成肉身，为我们承担上帝的刑罚、公义的刑罚，为我们的罪受苦而死，并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也要怎样去进入基督的死当中来经历他的复活？所以在这里。失丧生命，得着生命，就是经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和他同死，并且和他一同复活。凡是没有或者说不愿意进入到基督的死亡当中的人，你也不可能经历复活。那就意味着你一直是活在死亡当中。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也把这种保全，就是为了。就是救自己，这种救自己是什么呢？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记住，所有的人在地上活着，都是在想办法要 赚得自己的生命。赚得自己生命的方式，就是以赚得世界的方式来实现的，就是人把自己的生命和这个世界绑定在一起，或者说这个世界的谎言就是告诉你，我就是生命，拥有我的人就有生活的快乐和价值，就有生命的意义和地位，就有活着的尊严，而没有我的。你活着就不算是人，你活着就没有意义，所以人拼命的想要赚取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拥有的东西，使它成为自己的生命。而耶稣说，不是的，人就是赚得了整个的世界，你获得了你以为有的生命，最终你不是获得生命的，你没有获得生命，而是什么呢？而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里的赔上你的是赔上自己的生命，还不只是说人的肉身的死亡，而是指着人整个的灵魂在其中的失散。如果仅仅是肉身的死亡，每一个人都会死。你赚钱赚世界不赚世界都会死，而是说你的灵魂就失散了，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生命、把你的灵魂真正的与基督联合。交给基督，那么你的生命就一定是与世界联合、与世界交织在一起的。在其中，世界必然要吞噬你的生命，而不是给予你生命。最可悲的是，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在基督里面，我们所说的死，是要经历死里复活。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所经历的死，那是彻底的丧亡，在那里没有死，没有复活，那里只有死。所以耶稣说，人如果在这样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当中，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人也要被当作可耻。这句话不只是说指着我们将来的那种情形和判断，而是指着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在这个世界当中，否定福音的价值，忽略它的意义，将使我们无法去享受上帝国度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的人，那么基督就成为他生命的价值和荣耀。无论在哪里，他以宣讲基督为荣耀，他以基督为他的荣耀和见证。如果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是基督的话，那么他们在各样的环境面前一定会退缩。所以，我们求主坚固我们众人的心，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会嘲笑复活，他们会嘲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软弱。为羞耻，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为笑话。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坚守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与荣耀。基督的复活就是最真实的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和对他百姓的拯救与盼望。求主怜悯我们。好，今天的时间呢，已经不早了。让我们能够在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与认识基督的十字架和我们与十字架之间的关系上，求主坚固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来实践跟随基督的道。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向我们施恩怜悯我们，主啊，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将生命的道路已经指示我们，你已经将这 通往天堂的天国的梯子向我们赐下来。主啊，你引导我们走向这条道路，使我们走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那位从天到地的基督是如何的降卑又如何的升高。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如何经历死亡，我们也必将在基督里怎样经历复活，让那荣耀的盼望时常在我们心中来吸引我们，直吸引我们见到你面的那一天。坚固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